香港法庭裁定六四集会案黎智英等三人罪成。国安法实施一年几以来，香港使用威胁同驱逐等手段窒息新闻从业员。恒大高层向香港入境高官送礼，港府话严肃跟进。港人长述在英见闻，话食饭购物仲系香港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2月10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区域法院星期四裁定，去年在六四集会现场出现的三位知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犯有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并且非法煽惑他人参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前新闻记者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南被控2020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非法参与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他们之前在法庭表示不认罪。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法庭作出判决之后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再次公然藐视国际法，将这些活动人士定罪，而他们只是以和平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悼念1989年6月4号被中共军人杀害的人。声明说，大家应该能够自由和平地哀悼和纪念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死难者，对这些人提出检控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权利极为严重的攻击。一共有26名相关人士受到香港当局指控，其中16人已经认罪，并且被判处4至10个月监禁。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5名著名民运活动人士亦都在认罪者行列，预计在这个月的13号被法庭裁定刑期。李卓人早前在法庭认罪的时候说，悼念六四应有之意，无悔无憾。香港警方去年以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一些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并且因此被当局检控。去年6月底，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取缔捍卫人权的公民团体，包括具有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每年举办七一大游行等全民抗争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支联会1989年在港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声浪中成立，今年9月25号被迫宣布解散。这个中国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30几年来一直在香港高举六四火炬的公民组织走入历史，而集体悼念六四的活动亦都受到香港当局的禁止。香港独立记者正面临香港政府的新压力，香港一年来的变化摇动了香港媒体，令人更加担心被驱逐或者逮捕。香港去年实施国安法以来，支持民主的运动受到打击，几十名活动人士在2019年大规模示威之后被指控，国安法亦都被利用来镇压媒体自由。最近的案例凸显气氛对新闻从业员来讲已经变得几咁恐怖。彭博观点编辑同埋专栏作家马修布鲁克就因为9月份的一篇文章而在上个月成为目标。布鲁克在文章说，由于缺乏竞争或者参与，即将到临的香港选举毫无意义。咁是因为北京3月份通过了立法会改革，目标是确保爱国人士治港，改革将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减少到20席，而由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挑选的议席数量就确定为40席。竞选拉票过去通常是香港的振奋时期，民主派活动人士会积极投入，而家几十位政治人物面临国安法指控，民主派团体和选民都不会参加。香港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不喜欢布鲁克的报道，他在威胁信里面说，专栏观点缺乏根据，指责布鲁克制造恐慌，说布鲁克试图抹黑香港的选举制度，极端可悲。事件凸显香港政府和媒体关系的紧张。当地传媒报道说，香港当局真是在2021年就向当地和外国媒体发出了至少130封信， 多数是对涉及国安法后果和选举制度改革的报道表示反对。政府的香港电台通过行政变革重塑内部结构，包括取消节目，导致被批是国家宣传工具，以及员工出走。支持民主的报章《苹果日报》在开办24年之后被迫关闭，而在之前该报的高层管理包括创办人黎智英被捕，并且按照国安法受到指控。香港记者协会亦都面临越来越大的政府压力，当局声称该协会有偏见。中国恒大集团身陷20000亿元债务危机，在香港亦都连环卷入丑闻。继恒大高层和港府高官三月涉嫌卷入性侵晚宴，恒大香港总经理黄延贵再被揭露涉及向香港出入境部门高官送礼，当中包括未来的入境处处长大热人选郭俊峰。有评论质疑恒大和入境部门存在业务往来，送礼怀疑已经触犯防止贿赂条例。港府入境处声称会严肃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会严肃处理。立场新闻12月7号报道，今年中秋节前四日的9月17号，记者在湾仔恒大总部直击整个向高官送礼的过程。一名恒大男司机上午9点左右驾驶黑色七人车，首先抵达大坑北拉山道111号政府宿舍，将礼物篮送到去入境处副处长郭俊峰居住的单位，屋内有人接收，并且同恒大司机打招呼。司机之后返回恒大总部，之后同另一名职员携同生果篮，驾驶同一部七人车前往火炭半山的私人屋苑华翠苑，将礼物篮送到去入境处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汪琦居住的单位。当时有一名女子应门，叫司机将礼物篮放入住所，并且给了司机50元现金，说汪先生说要给你。职员收了并且弯腰讲多谢，之后就揸车离开屋苑。该名负责送礼的男司机平时负责接送恒大高层，新闻立场11月影到他驾驶一部白色七人车接载恒大执行董事香港公司总经理黄延贵。立场新闻记者由10月起向入境处查询属下职员接受礼物的申报数字，到上星期被正式拒绝。记者于是在12月5号登门向郭俊峰和汪琦查询，两人当时未有直接回应记者提问。入境处11月7号再回复立场新闻话，记者向郭俊峰和汪琦查询之后，两人已经即时向入境处处长汇报，并且以书面回复查询，又说会严肃跟进事件，说处方一向非常重视下属人员的行为操守，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员有违法或者不当行为，本处会依照相关法例和既定程序作出严肃处理。香港是购物天堂和美食天堂，大街小巷都是各类餐厅和商店。据英港人严先生坦言，最怀念的就是在香港吃饭和购物。在香港每个屋苑大型住宅区附近里面有各类服装店、眼镜店、家具店、玩具店、文具店、饼店、西餐厅、中餐厅、超市和戏院等。购物方面，如果想去买名牌，可以去中环置地广场、金钟的太古广场、尖沙咀的海港城。如果又想逛高级名店，又想逛街边特色小店，可以去铜锣湾一间崇光百货，已经可以逛半日。出来再去马路对面的希慎广场，又可以逛半日。除了光鲜亮丽的大商场，九龙旺角、太子还有女人街、花园街，各类物品一应俱全，价格亲民。如果想买工具、家品、购物品等，还可以去深水埗鸭寮街寻宝，行一日可以买到不少价廉物美的战利品。行得攰还可以找间茶餐厅吃餐饱的，或者在街边笃鱼蛋，吃几件煎酿三宝，还可以买杯台式奶茶，吃杯老麦雪糕。不过在英国，这些就变得遥不可及。九月尾来英国的严先生坦言，很怀念在香港的行街吃饭。他对看中国表示，现居于英国 Midlands 城市，这个城市又分为若干个区，总之每个 town 都有 town centre， 而 city 又有 city centre， 每次逛 town centre 感觉就好像去了哈利波特电影里面的斜角巷。 碎石铺的小路两边是两三层高的古老建筑，两边地铺有超市、邮局、银行、小的时装铺、慈善团体开的二手店，还有咖啡店、餐厅仔和地产铺。他说基本上这些就是该区的商业、娱乐和购物中心，周围的居民都在这里购买日常生活所需。如果要逛大商场，就要去 City Center， 那里可以找到类似永安的铺头，例如 John Lewis， 还有一些时装连锁店，好像 H&M、Primark 等。不过谭先生坦言，商场里面的装修和购物体验都远远不及香港，商品价格也都没有香港那么便宜。印象中香港总是有折头，这间没有就去那间，总是能够买到心仪又便宜的物品，现在就不得，铺头少，折扣又少，所以去过两次 City Center 都是斋睇。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